朝阳就是这个亭内，亭内是请大家注意，大家停下来听一下。让我先自我介绍，我算是第三代的这个传道人，我祖父是第一代，然后宣教士从老远的地方到了福建，然后传给我们这个家乡。当中有两位信主，其中一位就是我的祖父。那当他信主的时候，全乡村的人集合在那边，有一点咒诅他说，你假如信主呢，你就永远没有子孙。但是我们这从祖父下来的这些子孙200多人呢，神都恩待我们。尤其当我父亲带领我们到了南洋，我在菲律宾出生，在那边土生土长。这个我们一家5兄妹，我有2个姐姐2个妹妹，都是服侍主。神恩待我们，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那我为什么会喜欢尼西米记呢？可能要稍微讲这个故事。我在念我5年级的时候就奉献给主，所以很清楚就是要服侍主，所以大学也很顺利完成这个大学的课程，也后来也来到美国念书。在这个很好的一个老师的门下，是 Walter Kaiser， 假如你有看过他的书，在 Trinity 念完以后，我就回菲律宾服侍2-3年。然后神就带领我来到了 Cincinnati。 那 Cincinnati 目前来说，我还是唯一的华人在那边念过那个大学。这个是一个训练拉比的一个学校，所以念希伯来文。我最主要是要念希伯来文，不是要念这些很传统的古代的这些东西。但是越跟犹太人接触呢，越发现实在有很多我们不太了解，不太明白。那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假如我今天走到我的学校去，老师跟我们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有一点像耶稣带他的门徒一样。我进去任何的一个老师都会跟我打个招呼，那他们也蛮支持我们。那最主要我最欣赏的是他教的这个希伯来文。那我曾让我有机会到很多地方，很多神学院，世界各地传讲呢，最主要我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旧约圣经是耶稣读的圣经，保罗读的圣经，约翰引用的圣经，彼得用的圣经。那很可惜今天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圣经，尤其用英文讲的 Old Testament， 这个太旧了，太旧了，那我们就不喜欢。那神也让我有机会跟唐崇荣牧师同工。假如你在刊物上面看到，我经常每一年都会到纽约或者在其他地方帮他。那最主要也是带同样一个信息，就是旧约呢蛮精彩的。那耶稣也读这本圣经，难道你不读吗？所以我像一个广告人员，到处要告诉人家，请大家读这本圣经吧，请大家稍微不要马上跳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当然相当好，耶稣讲的话很重要，但是耶稣很多话语，很多事情呢，很多真理，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那当我在攻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呢，神让我在新城教会有一段时间，有6年的时间。那他们也这个鼓励我带领礼拜五的查经。那自从那一段时间开始，20年前呢，我就爱上了尼西米记。可能这本书呢，假如大家想买这本书，天道有，我有写一本这个注释本，跟这个唐佑芝牧师写的同样那一套那一系列的，我就写尼西米记，尼西米记。那我也跟天道北美的联络，假如大家想订购呢，也可以直接打800的电话，然后他们会打7折给大家，直接寄给你们。但是我要声明他们买，你们买一本书跟我无关是天道苏罗赐，跟我无关我也不会拿到什么佣金好，我们先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同工同道弟兄姐妹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愿主你在当中带领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这几堂当中更明白你的心意，更乐意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好好的专心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奉主耶稣祈求感谢，阿们阿们。牧地教会有一位叫 Alan Redpath， 一位属灵的牧师这个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假如旧约圣经要知道如何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呢，应该读这个约书亚记，所以他写了一本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到现在还是很畅销的一本书。那 Alan Redpath 还再讲一句话呢，他说假如要学习如何侍奉呢，那必须要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那尼希米记我们这次呢他说这个应该是 Victorious Christian Service， 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侍奉，得胜的侍奉。所以我们这次呢围绕着这个主题，那这卷书呢我曾经用不同的方式来研讨，那有时候我用这个信仰方面这是当中的一些主题，但是这次呢我专门用这个解经的方式，那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两天那是我们在一起的这个这四堂的四堂。首先要提起尼希米的这个背景，刚好很碰上了跟唐牧师讲的这个复兴时代，就是这段时代呢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然后70年以后耶利米先知说该回去了，那神也应验这种以赛亚先知所讲的，就是一位叫古列必这个鼓励他们回去，所以今天他提到538年第一批回来，然后第二批由以斯拉带他们回来，那第三批呢是由尼希米带他回来。那这个回来呢首先要明白他们回来其实不简单很相等于今天呢你们很多已经定居在美国这个地方，那有一天先知说回去了，回去你的本家，回去你该回去的耶路撒冷，你愿意回去吗？那这批人呢就是面对了这个这种的呼召，那神要他们回去。那尼希米呢刚好是第三批，第二批以斯拉已经带一些群体回来，第一批呢是以斯拉第一章到第六章那边写的有关这个第一批回来，那尼希米属于第三批带领他们回来。尼希米根据第一章第11节他做王的九正，做王的九正，可能我们听到这个做王的九正我们以为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从历史的考据里面知道做王的九正呢蛮重要，相等于这个王子之下就是他了，而且他因为做这个亚达谢西王的九正呢他权力很大。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做王的九正一些职责，他必须是年轻的而且必须是很英俊的必须经常有带笑容的，他的职责可能蛮简单的，就替王端酒，但是其实他的责任很重要。那他可以用他的钱支持这个事工，他可以用他的时间来支持，但是尼希米乐意带一批真的投入这个侍奉，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在创世以来一直到启示录呢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呢，上帝都用一种方式，就是他借着人把他的爱这个借着人传开。 God uses man to express his love， 神借着人呢把他的爱向世人彰显。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呢 从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这边特别提到，这是尼希米的原语如下。尼希米的原语如下，这其实是他的一个回忆录，他写的日记，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他特别提到一个时间，提到亚达谢西王20年，基死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提到一个地点，提到一个时间。为什么特别提到地点跟时间呢？就是他做王的纠正，他因为要服侍这位王呢，所以一直跟王往那里走，他就跟他走，所以他王就来到了苏珊城的宫中。那苏珊城的宫中，我们知道是他冬天啊，这一位亚达谢西王冬天的皇宫啊，因为另外一个经常暑假呢避暑的时候呢，在以斯拉第六章第二节，他有另外一个皇宫Ectabana 在那边。尼希米记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他修造城墙，但是他为什么能带领，或者他为什么会投入这个修造城墙这件事工呢？这跟第二节第三节有关呢。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第三，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坐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边提到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批人有他自己的弟兄哈纳尼带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尼希米问他，尼希米自动的问其耶路撒冷的光景，城门被火焚烧，城墙拆毁，他关怀神的工作，他关怀神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个主前586年呢，这个城墙被毁，可是耶路撒冷被毁586年。那我们也知道尼希米他盖的时候，他回去的时候445年。假如你今天参考一些比较保守或是比较这个旧一点的参考书呢，他都会提到这个城墙拆毁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请大家来翻开列王记下25章。列王记下第25章第十节，列王记下第25章，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是南国犹大，后来尼波加尼撒王进攻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攻取了。请特别注意第十节，跟从副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四围的城墙，拆毁了城墙。这个城门，城门被火焚烧呢，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理呢，居然城墙被拆毁，城门一定会被火焚烧。所以第一种看法呢，还是比较旧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说这一段这个尼希米这一段什么时候开始重建呢？相差于这个586年有至少141年就是说没有人关怀这个城墙。但是近代的一些圣经学者呢，根据以斯拉第四章，请大家来翻开以斯拉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呢，你知道这个他们正在修造圣殿的当中，有很多的拦阻。那以斯拉记由以斯拉来编写，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件事。 他写的当中呢，他就把反对的一些拦阻呢，这个主题放在一起，放在一起。那早期在读《以斯拉记》，大家很奇怪的，为什么会把这个第五世纪跟第四世纪第六世纪跟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一些事情放在一起呢？难道以斯拉对历史不够明白吗？现在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他是把反对的主题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所以请大家特别看《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这边提到亚达谢西王年间这边有人上座了，这个亚达谢西用亚兰文来写。第八节，省长黎宏书记神帅要控告耶路撒冷，要上本作告亚达谢西王。请跳到第十二节，这封信怎么写呢？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设立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墙，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攻，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第十六节，请特别注意这个城墙，我们请奏王知，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无份。那这段经文呢，是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有第一批回来叫所罗巴伯，有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记载的所罗巴伯。第二批回来呢，就是以斯拉，就是第七章，以斯拉的第七章第八章记载以斯拉带了一些人回来。尼西米为什么会接事呢？尼西米做王的九正。当亚达谢西王盖上这个章的时候，说不准他们修造城墙，要停下来。尼西米如果不在场，他也一定知道这件事，一定知道。所以换句话说，你大家来想象这个图画，现在是以斯拉先带一批回去。那圣经虽然没有提到以斯拉的名字，但是以斯拉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以斯拉很可能就在耶路撒冷，或是以斯拉一定在耶路撒冷。假如你接纳我的看法，就他一定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尼西米问的时候呢，不是141年的事情，而是刚发生的事情，刚发生的事情。然后他马上问起哈纳尼，就是说他马上关怀主的工作，他有这种急迫感，说我一定要来参与修造城墙的事。那先稍微提一下这个历史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历史的一些序列。亚达谢西王之前的一位王呢，曾经被人家暗杀，所以亚达谢西王选这个九正的时候呢，他一定要选一位很可靠的一位，跟他看同的，愿意支持他，愿意保护他，愿意帮助他的九正，那我们也知道九正的一些职责呢，他不能随便离开，他服侍的这位王，他假如不愿意做的话呢，他可能也会被杀头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尼西米一方面他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那另外一方知道他职责并不容许他回去，他怎么来处理呢？那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位弟兄我认为这是他的亲弟弟他自己的弟弟来了，他自动的问起这个关系，他关怀这个事工。难道没人知道吗？其实很多人经常进进出出这个城门，也知道这个城墙破这个拆毁，但是需要尼西米这位主要用的这位弟兄来推动，可是他投入这侍奉。有时候我们认为我到底是谁，我可能是 小猫一只，我可能是无名小卒，可能我不太重要。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里面都重要，都重要。每一个人都是神可能选召的人。神在圣经里面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神也选也拣选了像摩西这一类型的，但是神也拣选一些很普通、一些小信的人，甚至神也拣选那些不够资格，或是他身份很卑微的，像耶夫他，神也选他来侍奉他。尼希米，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作王的酒政。那尼希米有很多人蛮喜欢他，因为这本书呢特别很强调一些行政的一些措施啊，各方面我们也可以从领袖这个主题来探讨。哇，他这个领袖才相当的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他关怀主的工作，关怀。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城墙破裂在哪里呢？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北美、亚洲或是世界各地，那个城门被火焚烧呢？假如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有这方面的负担，关怀主的工作，这工作就能推行。World Vision 世界展望这个机构，我们知道他在世界各地很关怀这些穷人，尤其这些小孩子。原来这个创办人曾经有一次来到了福建，在那边像我们这样很热诚的传福音，把真理带出来，直接的传讲。发现他越讲，下面的人越不敢举手；他越讲，越没人愿意悔改。后来有人找他说，告诉他说：“你知道什么回事吗？因为他们假如真的信主呢，他可能就不能留在自己的家了。那有很多小孩子，有很多青年人，有很多年长人，可能愿意信主，但是家庭的观念、家族的压力好厉害，好厉害。所以他因为听到这样，就开始了这个世界展望 （World Vision）， 特别就关心这些穷困的小孩，穷困的小孩，其实需要一位。假如你不相信的话呢？假如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当中有一个人打鼾，几乎全部的人开始，接下来一连接的会影响别人，或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开始拍手，可能全场的人都会拍手，或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讲坏话，对，不要来参加这一堂了，这个讲人不好，哇，连接一定会影响的啊。但是我们需要用正面来关怀主的工作。我们中国人呢通常是比较悲观的，那我们讲话有时候是从反面这一面的但是其实我们从尼希米来学习呢，他很积极参与神的工作，他愿意投入关怀主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从尼希米为什么他有得胜的侍奉呢？原因他很认识主的话语，他一看见这个情形，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向这位真神祷告，真神祷告。那他祷告的这个祷告词呢，就写在圣经里面。当我在研究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有人说尼希米不可能会把这些这么好的这些词句呢写下来，不可能吧？但是弟兄姐妹这个旧约的信徒呢，他们很熟悉主的话语，他们很早就读神的话。尤其当我跟犹太人接触的时候呢，他们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会背神的话。他不是单单背当然他们不是背中文圣经了，不是单单背英文圣经，他们是背这个希伯来文他们懂得多。为什么犹太人会从晚上到早上呢？ 唐牧师今天早上稍微提一下，原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有晚上有早上，他要回到圣经里面，要遵照圣经里面话语怎么讲怎么讲，所以他的时间观从晚上到早晨，晚上到早晨。那今天回到这个尼西米记呢，他如何熟悉神的话呢？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用的词汇用的句子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写出来。当然他也很有主观，他也可以随便的这样祷告但是从他的祷告文里面，我们知道他真的是认识这位神，真的是认识圣经讲的话语。可能今天在教会，我们知道有不同的宗派，比如圣公会的这个派系来说呢，假如你有参加过比较传统的圣公会 Episcopalian Anglican 的教会呢，他们都有一个祷文。那我们这种比较强调要自由向神祷告的呢，我们都不希望祷文，我们说我们自己向神祷告就好。但是其实那些祷文呢，都是根据圣经慢慢写出来的。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写呢？就是要鼓励大家明白神的话。那我并不是圣公会的会友，绝对不是，我是稍微提一下而已但是他熟悉主的话，他怎么认识主呢？我们首先来看他向神怎么呼吁祷告。我们先跳到这个大而可畏的神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请大家翻开《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那个跳过去，第二十一节应该是先读二十一节才对你不要因他们的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啊，大而可畏，The great and awesome God， 大而可畏。但是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直接翻译呢，大而可惧怕的神，惧怕。The great and terrible God。我为什么要写这个 terrible 呢？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提到 awesome God， 这个可敬畏的神呢，我们受了新约的影响，一直提到耶稣是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时候很随便。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神观呢，有时候太随便了认为神呢只是慈爱的，他没有公义。但是这个可畏，这个 Nora 这个字呢， Nora 这个可畏呢，大而可畏的神呢，可畏的神呢特别出现在出埃及记当然通常对于以色列来说，被救赎的子民来说呢这个是一个 very awesome deed， 神所做的是相当好的 the signs and wonder， 他做的神迹奇事都让我们这个敬拜他。所以这个敬畏，我们通常翻译敬畏呢这个、可畏，我们有时候翻译成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应该敬拜他，我们强调他敬。但是假设你是埃及人，你怕得不得了，看到这种情形呢，哇，简直很难吞下去，简直很难相信的一件事。神为什么拯救他的子民呢？可能我们只看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神的惩罚。那尼西米处在什么时代呢？尼西米当然是属于被掳归回时代的一个记载，但是你要记得尼西米住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耶利米、以西结先知在传讲信息的当中呢， 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说，这个圣殿圣殿圣殿必会毁坏。那以西结呢也站在他们当中，神必发怒发怒。尼西米在那种时代呢，说神讲的话一定实现在他们当中，真的实现。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说，大而可畏的神啊，他知道这位神呢是公义的神，这位神呢他讲话一定成就他所讲的，所以他必做洁净的工作。那现在他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时候呢，有点感觉了解，就是神这样让这些事情发生一定有原因，让这个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一定有原因的，可能神还继续做洁净的工作。所以他说大而可畏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生命记啊，刚才已经看到第三章的第七章的第九节呢，我们也回到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十章这十诫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我要发慈爱，直到千代。有人不太明了旧约圣经，他认为旧约的神呢是太凶恶了，但是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的第五节、第六节，神的公义，神是忌邪的，他要追讨他们罪。父子及子直到三四代啊，他必会追讨罪。但是对于慈爱呢，你看他必会发他的慈爱直到千代， for thousand generations， 一代传一代，神必赐福属于他的家庭，神必爱护他们，神必保守他们，神把他的慈爱他们赐给他们。那当他祷告的当中呢，他就明白这一点，主啊，你对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千代。旧约圣经有关这个爱有两个字，一个字是阿哈巴，阿哈是无条件的爱，神说我必永远的爱你，是无条件永远的爱你。耶利米书里面讲的，我必永远的爱你，永不改变的爱。通常我们用母亲的爱来形容这个爱啊，母亲疼爱小孩呢，这个不会更换的，并不是说爸爸不会疼爱他的小孩啊，但是在美国这个社会，你也知道，假如你有黑人的朋友，你随便骂他无所谓。请不要骂他的母亲啊，他会跟你打架的，他可能会杀死你的啊，因为他的母亲疼爱你。让我讲一个比喻我经常有机会探望一些弟兄姐妹啊，尤其有些家庭刚有小孩，经常在这种场合里面大家都很高兴很高兴。但是有一次我探望一个刚出生小孩的这个小家庭呢，我看到这个小婴孩的脸孔呢，我几乎吓了一跳，这像小猴子一样啊，小猴子。那我正在思想的时候，妈妈就站在那边了。哦，你看到那鼻子，这个像谁？他的眼睛像谁？然后他的手怎么样？啊，对妈妈来说呢，这个 baby 是相当的可爱，可爱。母亲一定疼爱他的小孩。不必跟母亲来争，他一定疼爱他的小孩。我们的父神也这样的疼爱我们。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 Hesed， 是个慈爱。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听到牧师这样，或是主席这样，神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慈爱。慈爱是什么字呢？ 慈爱其实就相等于新约圣经的恩典，那个 charis 恩典，就是我们这个不该得到的恩典。但是这第二个字的爱，这个慈爱呢，相当好，因为它经常跟神的盟约连接在一起。神的盟约连接在一起 ，it is really connected with the covenant。啊，你经常会听到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啊，你是慈爱的神，神啊，你是信实的神 ，Lord, you are faithful, you are a faithful God， 那个信实啊 ，you are a loving God, loving God。这个 faithful 跟 loving God 连接在一起，就是带出来这个慈爱。神已经跟他的百姓立约，说他要永远的疼爱他们，要继续不断的疼爱他们。诗篇八十九篇，当这个犹太人的后裔在被掳的当中呢，他就向神说：“神啊，你不是已经像大卫这样说，我必永远的疼爱你吗？”但是现在我们感受不到，求你再彰显你的慈爱。弟兄姐妹，这个慈爱是相当的美，建立在神与百姓立的盟约，他必要疼爱他的百姓。神的慈爱的这个观念，请大家翻开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23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23节，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连续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应该说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可能大家很喜欢或是经常唱一首歌，你的信实何等广大，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但是我要强调的一句话，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就是你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可能英文翻译 New mercies I see every day， 那个 mercy 其实就是这个慈爱，因为过去的版本把它翻译成 mercy， 其实就是这个慈爱。昨天的慈爱已经不算数，今天还有新的慈爱。假如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还是今天我们有今天的拦阻呢？要明白神的慈爱每一天都是新的。尼希米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用这一种很漂亮或者是这个过去原有圣经里面的这些称呼来向神祷告。为什么他会用守约施慈爱呢？爱你的，你必向他施你的慈爱呢？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对于守约可能会有反感，但是我们不太明了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呢，这个守约施慈爱，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假如一位爱主的人爱神的人呢，他必会明白神的心意，神叫他这样吩咐，他必会听话。其实这个就是生命记的一个背景。摩西很盼望他们真的是爱神呢，我们不会听他的命令。那今天很可惜，我们被这个圣经的律法、诫命，或是各方面呢，拦阻我们多明白这个观念。但是今天假如我问一个父母说你生的小孩你都这样爱他们吗？这个母亲可能会说：“哎，我们都很公平。”父亲说：“我一定是很公公平平的疼爱我的小孩，全部都一样。”请问真的一样吗？那些会明白你父母心的，你可能钱多给他；可是明白你的心呢，跟你连接在一起的，你给他比较自由。比如他可以晚一点回来啦，你说因为他打电话给我嘛，请问那个不听话的，你为什么没有这样给他这一段一个空间呢？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神盼望他的子民守，真的是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这个看法， 所以这个尼西米当他祷告的时候就用这几个名词大而可畏，你像爱你守约，守约施慈爱。那前面这个耶和华呢，我必须要讲，因为这个是相当美。当神第一次把他这个耶和华的名字解释的时候，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你明白当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其实神已经告诉他说你的祖宗的神 The God of your fathers， 这个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中文圣经说我是自有拥有，英文说 I am who I am。 这 I am 啊， I am 其实他的亚伟这个字，或是耶华这个字，就是 He is， 他是，他是。先要提到他的名字，因为这个是很少人会这样跟大家来提到这个问题。犹太人对耶华这个名字，这个 Yotebape 呢，很这个不敢妄称耶华的名字。不敢妄称呢，所以每一次这个名字出现呢，他在下面都会写这个 Adonai 的这个母音在下面呢，所以把这个 Adonai 这个字母音写下去。那这个是 E， 这个是 O， 这个是 A 呀。那假如你用这个 Yod A Vav He 这样写下去呢，这个 E， 这个 O， O 啊，这个 A 写下去呢，你就有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耶和华，耶和华。那为什么英文圣经有的用 Jehovah King James 呢？因为这个 W， 德国人很多犹太人都到德国，这个 W 在pronounce 的时候是 V， 是 Jehovah， 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就用这个耶和华，耶和华。所以英文新的版本除了 King James 呢，它都会用这个大写。Lord， 可能你们很少注意到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要必须要稍微提一下。这个 Lord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呢，我们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就称为主。那这个是不是重要？是不是重要？可能今天我们觉得不太重要，但是这个是中国教很难更改的。这个前不久台湾的圣经公会的代表来探望我的当中，因为现在和本正祥重新在修改，我就问起他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很难更改。那两个礼拜前我在新加坡碰到荣保罗牧师，就是环球圣经公会的这总干事，他也头也摇摇头说这个很难更改。但是我要请大家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三章，第二章，对不起，第二章第三十二节。约珥书第三章第二章三十二节，约珥书三章二十二节，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是耶和华的名。请翻开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这个保罗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名的必得救。假设根据我们现在的圣经的翻译呢，把它翻译成耶和华，那我们这个几乎就认为这个旧约圣经提到的这个耶和华呢，也就是父神。那新约圣经这个罗马书第十章，我要提醒大家，这是引用约珥第二章三十二节。所以当保罗读的时候呢，保罗读他的圣经这个旧约圣经，他读起来就不是读这个亚伟， 不是读 Jehovah 啊，是读 Adonai， 就是主，主，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只是我稍微提一下啊。不过回到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呢，要怎么让它解释得更清楚呢？我可能要快一点，因为我看到十二点了。这个耶和华呢，他是谁呢？或是他，我们要怎么来了解呢？可能我要引用新约圣经，大家可能心中比较会愉快一点，或是比较容易接纳，对吗？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都充足。And my God will...支票最重要呢是这个下面的签名。那今天我刚来的时候呢，我先到，你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应该说姐妹这个支票比较多，丢在地上，我捡到了，我说哎，这个姐妹还给你好吗？说没问题，这个送给你了。说送给我干嘛？你这张支票没用啊。好，我签名，他真的签名了。我说到底可不可以写几个零？他说随你便。哇，随我便。我说感谢主，那现在我们神学院有钱了。我说写是，这是神的供应，神的供应。那其实神已经签下他的名，签下他的名。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耶和华的名字呢，这个 I am 啊。在诗篇里面他讲的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他需要什么他就填上去。其实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那这个他的名字相当的美，相当的美。那这个就是 I am 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一个是提到他的本质 the nature， 我就是我嘛，我是我说是，你是谁？我是 I am，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说是。但是另外一个是可以从希伯来文的这个 he feel， 就是 causative 实意思呢，就是他所讲的他必成就，他必成就啊。这个亚伟的名字，他是 Adonai 主的名字，就是那么美，那么美。新约圣经啊，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当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前面三本弗列福音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那完成呢，他约翰要写有一点跟前面这三本不太一样，因为发现他就引用很多主耶稣自己讲的话。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请注意我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有七个我是。当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谁，我们圣经中文圣经翻译得不太清楚，他的答案是我是 I am。 这就是耶和华的名字。那耶和华的名字原则上是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个名字，相当美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却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接下来这个耶和华完了以后，尼希米用这个他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请翻开以斯拉第五章第十一、十二节。以斯拉第五章十一、十二，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十二节，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可能更清楚，应该看这个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 那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 God of heaven， 天上的神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是 God of heaven and earth， 这个天地的神，天地的主宰，就是他是一位造物主。假如耶和华强调他很接近神呢，很接近人类，很接近以色列人，那天上的神呢，提到他是这位伟大无穷尽的这位神， He is a great creator God， 他是伟大的真神，伟大的真神。可能我用一个比喻来把这个讲得更清楚。我来美国念书有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在1977年，我刚好参加一个小乡村的一个教会。那聚完会的时候，有位年纪蛮大的美国人跟我对谈了。谈话当中呢，他就很好奇说：“你来多久了？”我说：“这个只一两天。”哇，你的英文讲得这么好，哇，被人家称赞了，有时候这个心中就上上下下，这哇，你看我英文讲得太棒了。才一两天他讲说，你来了一两天就会讲英文这么好啊，那更好。那接下来他问我一句话呢，我吓了一跳，他说你从菲律宾来，那你是不是还住在树上？哇，糟糕了，他以为我住在树上。我说我的城市比你还大，比你还大，比你还大。有一次我到纽西兰领会呢，这个纽西兰人看到台湾过来，哇，你看我们的这个高楼大厦可以到了第十层楼，那些台湾人说我们都可以到更高的，你还以为十层楼就这么好。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很渺小。今天有很多人不信靠真神呢，其实不是因为神没有向他彰显他的荣耀，其实是他的骄傲，他以为他很重要。试想一下，你是谁？在整个宇宙里面你是谁？你是谁？尤其现在当我们想象到美国人现在已经把一直在探讨在火星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些文章呢，现在一直考虑要把人送到这个火星上面。但是简单吗？不简单。因为当他在那边要跟人家通电话的时候说 Hello， 你要12个小时以后我们这边才听到的。当他说救命啊，你要10个小时才听见，你回复他的时候又12个小时了。你是谁？但是天上的神就是这么疼爱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了不起，但是 Who are you？ 你是谁？当然你是很成功的一位了。你哇，这个这么多人你都可以往上爬，感谢主。其实是天上的神给你机会。那尼西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明白，他认识主，他明白主的心。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用这个，那尼西米在他认识主话的当中呢，他祷告特别到12:20是吗？
那个表
上定写的11:20，还感谢主。我有时候这个很欣赏这些新约圣经的学者，可以一句一句这样慢慢谈。旧约圣经好像没办法，都要先讲一些故事。真的可以到12:20啊？好，感谢主，神赐的时间我应该用。尼西米，我们回到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尼西米记第一章，我们一节一节慢慢来看了。第6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作业在你面前向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那现在进入他的祷文，进入他的祷告，他用这个愿你睁眼看，侧耳听。那圣经为什么特别会用侧耳听、睁眼看？他是用祷告这样讲，其实是用人能明白的这个 anthropomorphism， 这样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但其实他是引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文，就是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28-29节，唯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福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祷告的话。这是他在上面听祷告，听祷告。跟这个有关的是历代志下第六章，历代志下第六章第40节，这同样也就是那个献殿的祷告。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献的祷告。第7章第15节，主说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献的祷告。所罗门当他盖这个圣殿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到底这个天上的神，这个天上是他的居所，他要盖一个地方让他也住在民中。盖的当中，他最主要就强调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呢？因为神必垂听，垂听。那尼西米在祷告当中呢，他明白这一点，就其实我们的神是愿意垂听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所以当他祷告的当中呢，就这样的向神祈求，向神祈求。第7节呢，这里提到我们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请翻开申命记第6章第1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要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诫命律例典章。典章，神有他的诫命，有他的律例，有他的典章。这是摩西，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那今天对这个 Torah， 对这个律法呢，大家有点惧怕。这可能是我们太喜欢自由，太喜欢强调神的恩典。那其实旧约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一直不断的这个更改的，或是说一直用不同的词汇，要把这个诫命，要把这个命令，要把那个吩咐讲得清楚。旧约的律法，这个 Torah 呢，其实相等于一个父亲要把一些事情教导给他的小孩，他给他 instruction， 他给他一些教导的事例，要他明白。相等于今天新约信徒，我们经常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We want to know the will of God。那神的心意就借着他的诫命，借着他的律例典章讲出来。那你可能认为这个律例呢，典章是反面的，反面的。那其实假设你是一个要从埃及要进入迦南，随着摩西跟他到迦南呢，那神已经把这些吩咐的话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马上会很喜乐的愿意接纳。我们知道中国人跟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假如你到他的公司里面呢，你一定会看到有一些 manual of instruction， 有一些已经写出来的。那这个总经理一改变，这个没有关系，他的 policy， 他的一些原则处理的方案都已经写下来。那中国人呢，你假如换一个头，全部都重新来， 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写下来，我们用口传的方式，口传啊、谁答应你啊？你说我的上司答应我啊？不算，因为我现在已经更换朝代了，更换朝代，哇，这个好方便，好方便。那其实很不方便的。那神的诫命立列典章写下来，把他的心意写得很明白。那借着摩西吩咐他的百姓，其实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摩西像一个老人家，一直要劝勉他们要爱神，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一定要明白。摩西一直讲，一直讲。那尼西米他知道这个是借着摩西所传讲的话语。那今天如果在神学界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是启示 Revelation, The Doctrine of Revelation, 启示论啊，神借着一代一代不更改的啊那传讲。那这个律法书呢，我会在明天会讲得更清楚，更清楚。我所认识的律法会比较正面的，没有像很多人的这个反面的。那这个尼西米明白这一点。那接下来第九节呢，对不起，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摩西仆人的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请大家翻开《生命记》第四章第二十七节，要了解这一节呢，应该从二十五节看起啊。就是说，有一天你们生了子孙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怎么办呢？二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神就把他们分散，分散。神愿意吗？其实神最主要分散他们的原因，其实是疼爱他们，只是要他们回来，回来。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一定要把他们分散。另外一处是第二十八章六十四节，《生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边到那边，你必在哪里侍奉你和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神把他们分散，分散。所以当尼西米祷告的时候，你还记得他在苏珊城的宫中啊，苏珊城也就是在波斯王朝里面啊，他的这个冬天的皇宫里面，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呢，就假如他们愿意回来，愿意回来，愿意归向我。今天早上你听到唐牧师也提到的这个归向，旧约圣经当然没有提到这个悔改这个字，但是提到愿意归向回来。这个回来呢，有一点相等于我们在这个美国的大公路开车，在这些 highway 开车的当中呢，这个你走错路了，旁边的你的伴侣告诉你说你走错了，你说没有没有，我对啊，我对。但是后来你真的认为错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倒过来 ，making a U turn， 倒过来。那其实这个就是这边提到的归向。那《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呢，我们大家来稍微看一下。他们假如愿意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节，那时耶和华神必临恤你们，救回你们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杀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神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尼西米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其实知道神用意何在。为什么神借着摩西这样传讲呢？最主要是要他们 回转，回转。那尼西米真的是认识神的话，主的话。但是我们进入第三点呢，尼西米为什么能有得胜的侍奉？除了关怀主公，除了认识主话，最主要是他这个他相信主权。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这个现今恒通他讲的是 Hayom， 就是现在，现在请你为我开路，为我开路。他其实有这个急迫感，是相信说我马上要回去，主啊，求你为我开路，在王的面前蒙恩。蒙恩容易吗？我们如果按照历史背景，不太容易。我们知道第二章他忧愁的时候实在不容易，但是他相信主必为他开路。在他引用的圣经里面，他特别提到他是神的仆人，神有他的主权。他虽然是相信现在马上为我开路，但是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时间。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相差四个月的时间，那尼西米相信主给他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对时间方面，有时候正像哈该书撒加利亚那种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好像不理神的工作，好像说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事工，我们可能是很有这个急迫感，马上要处理，马上要处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也相信尼西米这类型的另外一个极端，是盼望神马上为他开路，及时为他开路。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表，时间一到，神也必为他开路，开路。那尼西米因为有这方面神的恩典，相信神是伟大的真神，他是相信这位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守夜施慈爱的神，他相信神必掌权，